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态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此前两天，奥巴马政府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刚刚成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星期四在克林顿竞选网站上发表的一段视频中说，我想庆祝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美国总统竞选的推定候选人，创造了历史。他补充说，瞧，我知道总统这份工作会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希拉里将会胜任这份工作的原因。奥巴马在宣布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对他的称赞溢于言表。同样在星期四下午，奥巴马和克林顿的民主党初选对手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举行了会晤。奥巴马表示，我不认为谁会那么胜任总统这份工作，他拥有完成总统工作所需的勇气、热情和全心投入。奥巴马的支持强化了克林顿的竞选势头，他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付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还会结束人们由于克林顿和桑德斯之间的激烈选战而对民主党党内团结的担忧。星期四在会晤了奥巴马总统之后，桑德斯在白宫外对记者说，他希望不久会晤希拉里·克林顿，我期待着不久会晤他，讨论如何击败川普。桑德斯补充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将是一场灾难，我难以置信的是共和党会在2016年产生这样一位竞选的过程充满顽固和歧视的候选人。一名逃离美国参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后来改变想法的美国公民，现在回到美国面临恐怖控罪。穆罕默德·哈维斯星期四下午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的一家联邦法庭出庭，他的被控罪名是提供向以及阴谋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现年26岁的哈维斯三月份在伊拉克北部被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俘虏后，成为新闻人物的他是已知的在战场上被俘虏的第一名美国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库尔德官员说，当时他们的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城市辛贾尔附近看到哈维斯在游荡，于是在他投降前向他开枪。库尔德武装在哈维斯身上收到3部手机、记忆卡、2张银行卡以及450多美元。法庭文件指称，哈维斯通过土耳其和伦敦于2015年12月抵达叙利亚，然后与其他4名伊斯兰国招募人员进入伊斯兰国的地盘。他是其中唯一的一名美国人。预计约有14000人将聚集在一个传统穆斯林追悼仪式上，哀悼穆罕默德·阿里的去世。届时将会有电视和网络的直播。中午的追悼会将会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自由堂举行。阿里1960年曾在此参加他的首场专业拳击比赛。仪式组织者说，对穆斯林来说，这是一次向他们认为的信仰英雄告别的机会。上周，阿里因败血性休克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4岁。中国星期四驳回了日本方面的警告。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日本的在一艘中国军舰向从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驶过后，坚决誓言要保卫本国领土。中国国防部在北京宣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军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合理合法。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说，在东中国海的海上事件仍在发生之际，日本副外相斋木昭楼于凌晨2点召见了中国大使陈永华，表达严重关切并提出抗议。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正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企业在2016年十周的海外投资要比去年整一年的多。相比2015年的1080亿美元，中国企业至2016年4月中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1100亿美元。有分析人士称，2016年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将会是2015年的2倍多。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在非金融领域的海外投资增长了 14.7%， 这意味着增长率几乎是2015年的7倍。咨询公司迪罗基推测，中国如果继续以今年第一季度所见的高速度向外海外大量投资，将会在今年年底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星期在北京落幕，美中两国呢继续就南中国海问题交手过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广大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是包容合作的大平台。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是强调，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反对任何一方以单边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次的对话能够解决美中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吗？到底南海之争双方的底线在哪里？美中战略对话还能够发挥多大的成效？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就为您邀请嘉宾来进行讨论。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万明教授，欢迎您万教授。
谢谢。
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万教授的是，我们知道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已经是历时八年的一次对话了，那么在这次的对话上，您觉得如果有的话，到底它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
实际上他们取得成果比较的有限啊，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民币这个清算，就是说美国银行可以参与大概有2500亿，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具体成果比较的有限。
是，那么当然很多人呢、啊、在事前媒体都聚焦在南中国海争议，不可否认最近这几个星期以来呢，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确实有很多的变化。那么跟我们谈谈在这一次的这个对话之前，实际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峰会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这个与中国的这个对手孙建国这个有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对话，那么到了这个对话上的时候，国务卿克里也有一些强硬的表态，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显示美国在南海政策上越来越强硬了？
他实际上这次这个战略对话吧，美方呢在这个南海方的调子还是稍微缓和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立场变得这个实际上呢美国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啊，因为他这次比较稍微缓和一点，因为这个九月份还有这个20国集团的会议会在中国的杭州举行啊，那么他还有稍微和缓一点，但是这个美国跟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的这个利益冲突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是，您说到这个利益冲突，很多人就想了解，已经讨论了这么久了，但是呢进一步的来说，到底美国在南海方面它的策略是什么，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它的主要的这个关注的事情呢，一个是这个航行自由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在争夺这个亚洲的领导权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中国在南海这个走得比较远，那么它会严重的削弱这个美国的领导地位，因为有些美国的盟友是与中国存在这个领土的争端，他们希望美国来支持他们，但如果那个美国的支持没有效果的话，那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个领导地位会有加强，那美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峰会上面他说到了，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军事行动是在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那么中国方面呢，这个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孙建国他却是说，中国过去没有被孤立，现在也不会，未来更不会被孤立。到底这个南海的纠纷如果持续下去，会不会有所谓中国被孤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如果说的孤立指的是像这个北朝鲜这种孤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有实力的一个经济大国，它有很多的朋友，另外呢它有很多以前的关系，但是呢如果说是不是比以前更孤立，那是可能的， 而实际上已经在发生，因为这个在南海这个争端问题呢，它不光是越南，还有是这个菲律宾，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有些些国家不会走到前面，但是呢，它的实际的态度呢，也是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担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的这个强硬态度呢，当然会对它这个国际地位产生负面的影响。
嗯哼，所以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自我孤立的长城，您认为他所指的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孤立？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强硬下去，会造成呢，就是其他的国家了都来反对这个中国。那他是这么讲，但我并不认为呢会存在这种情况，因为那个很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的利益。所以呢，一般国家呢，他会都根据自己的具体的国家利益来考虑事情。如果他在中国，比如是在亚洲，如果他在像泰国呀、像老挝呀、像柬埔寨，他跟中国没有直接冲的话呢，他没有必要的会走在前面去。另外呢，他现在跟中国维持关系，他有很多的实际的利益在里面，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比较的复杂。
是我们知道菲律宾。向国际的海牙仲裁法庭所提出的仲裁案很有可能结果会在最近出炉，那么各界也在关注。您认为这项仲裁结果，这个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不会承认也不会接受了，它可能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吗？
当然就是这个国际舆论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如果这个仲裁对中国不利的话，比如说其他国家呢，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对中国更加批评的话，那以前比较沉默，现在想批评的话，那他有一些的依据。所以中国方面实际也担心，你可以看到他们最近动员这些个驻外大使啊，这国际舆论呢也希望国际上支持这个事情。但实际上这国际舆论来说，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基本来说是不太有利的。
嗯哼，您觉得这个在国际舆论上的一些影响可能会不利，也有很多人分析这个仲裁结果可能是不利于中国的，这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中国在所谓南海主权的他们所谓的历史还有他们的正义性呢？
对，当然就是涉这个问题，就这个法律性。因为现在批评中国，比如从美国或者日本呢，都是认为中国呢是单方面行动，违反那个现存的国际法。那么现在他就有一定的这个依据，所以说中国呢不承认这个结果，所以当然对他有影响。但是如果中国怎么反应的话，我觉得很可能的，他会变得更为强硬。所以说这个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卡特呢，他在香格里拉峰会上，除了提到这个自我孤立的长城之外，也有很多人说他实际上给中国画出了两条红线。什么红线呢？一个就是中方不能够在黄岩岛继续来进行这样的所谓填海造岛的工程，否则要面临这个严重的后果。第二条红线呢，就是中方不得来宣布设置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您觉得在这两点上，这个尽管美方已经提出这样的警告会有严重的后果，北京方面是否还有可能一意孤行？
他没有这个明确画出这个红线啊，这个有那个意义在里面，这个大家评论分析家也认为有这个意义。他为什么没有明确画出红线？就跟叙利亚的，因为奥巴马总统画了一个红线，但是后来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他现在比较的小心。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任期马上就到了，所以说现在他属于他现在就比如说提出这个承诺，将来他能不能兑现还有一个问题。但是这个美方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如果是比如说防空识别区，实际上他会从某种程度一直就是说走向的逐渐的由中国来实际控制这个南海，这个问题呢，对美国的利益非常非常重大。
嗯哼，继续我想请教万教授的是，我们知道就在今天，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中国的军方船只首次进入了这个钓鱼岛临近的海域，那么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那么除了在东中国海，中国方面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那更是多，中国的军机也在最近首次的起降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上。那么到底中国对于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这些领土的争议来说，您认为中国他自己肯定也有他的底线，还有他的一些目标，他的目标是在于主权还是在于这些海洋利益？您认为这两者还是合而为一？这都是中方所重视的焦点。
我想这个您刚才说的那样都非常重要，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呢，中国其实在很多事上也比较小心，他也并不希望走向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美国方面有点担心的就是中国这个逐渐的推动，从事实上来控制这个，慢慢来。那个这个您刚说这个中国军舰在东海具体问题，我不知道他 他怎么考虑。但可以看出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在东海方面对，可以说判断是可能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因为日本在南海问题呢卷入越来越多。那么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可能可以看出说，如果你要在一个南海卷入太多的话，那我会在这个东海问题对你施加一些压力。日本是希望就是说让这个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分，就是分散对这个东海方面的压力。那实际上呢，从中国方面，它可以把两方面联系起来。
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不管是哪一个海域，这都有相当多的行动，还有一些争议存在。那么在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和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来探讨的就是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到底对解决分歧达到了多少成效，或者是甚至有人说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刚刚我们提到了海牙仲裁法庭，那么中国方面呢一再的表示他们不会承认仲裁结果，甚至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官媒也提到，他说哎，其实美国过去也有不承认国际仲裁这样的一个案例。您认为对于中国官媒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质问啊，美方应该怎么样回应，或者可以怎么样来回应？
美国一般回应说，虽然说他这个国际海牙法他们没有签署，但他整个的国际的这个秩序呢他是赞成的啊，因为他这个他是主导者之一，所以说呢，虽然在这个具体这个问题，但是其他很多问题，当然是美方认为他是以国际法，是这个是吻合的。那中方面认为呢，就是说他这是属于这个虚伪，因为你自己没有参加海洋法，你为什么用这个来批评？另外他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呢，实际上是在利用这国际法来这个攻击中国，所以两方的立场不很一样。
是，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呢已经有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中美对话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说在有些问题不见能达成许多协议，对吧，但是接触沟通毕竟是了解的一个桥梁，是吧。但是刚才说到对于美国的批评和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我认为对于批评的态度，就是批评的对就接受，批评的不对就可以解释辩护。比如说中国批评美国没有参加国际海洋这个条约，我认为中国批评的是正确的，因为你是没有参加。但是呢，有的批评，刚才主持人说了，中国的官媒，其实中国没有私媒，媒体都姓党，只要是媒体都姓党，没有私媒，是吧。就是说中美之间呢，有些问题啊，可能是一时解决不了，有些问题恐怕还要长期进行交流啊。但是有一条我是相信的，就是中美之间没有打仗的理由，也不会打起仗来。说有些可能，个别中国那个好战分子总是夸大中美之间的矛盾，这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不愿意打仗，美国不愿意打仗，所以打不起仗。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这是第一次打进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话。因为之前不收听那个广播，也不收不看电视，现在是直播了，非常非常好。那个关于这个南中国海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努力的去遵循这个国际规则。如果不去按照这个国际惯例的规则去办事情的话，肯定会很有很多的那个阻碍。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话，还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按照那个国际的规则去办事情，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为自己争取权利。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北京的刘先生。那我们先请万教授您来回应一下刚刚两位观众朋友的说法，特别是刘先生提到中国来遵守国际间的规则，那么做好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表率，您的看法？
我当然认为，就是说一个在上升的大国的时候呢， 他那个与这个现存的这个大国之间冲击发生冲突可能会增大。那如果一个这个上升大国如果想西方那个保持比较和平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遵循现存的国际秩序呢，或者这个国际规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刚才这个张先生说呢，这个对话渠道有必要，我也是同意的。虽然说具体成果不多，但是呢，谈总比不谈好。
嗯哼，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说到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八年了，这也是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把过往的战略对话与经济对话二轨合为一，所以是在他任内开始的。那么现在奥巴马总统这个任期即将结束了，您认为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不论是哪一位啊，他未来在这个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他会显得更为强硬呢，还是会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会更为强硬一些。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一个是这个国内政治的原因，你看这次这个总统选举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当然这个选举和这个说的话，以后他当总统必定这个兑现。但是呢，现在国内这个情绪上呢，基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变得特别强硬，这特别政策层里面，这基本是可以说逐渐在形成一个共识。那么就说谁当总统的话呢，他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嗯哼，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现在要来加入我们现场讨论，这是从香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香港的时政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探讨了有关于这一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那么一般的这个分析都认为它的成效并不彰，特别是对于有关于南中国海的美中两国的分歧与争议，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成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哦，我觉得也大体如此啊。这一次谈其实整个的这一次的中美战略和经济的对话呢，成果都不太明显。经济方面好一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成果，但是在战略这个层面呢，看得很明显的，因为作为重点的南海问题，因为南海问题实际上是在上星期的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呢，美方和中方的军方吧，美方国防部长，中方是这个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是
海军上将孙建国，分别已经做了一个表态了。那么双方这个态度其实已经从相当明显了。当然，在北京举行的战略与经济论坛呢，有一个中国方面还是很重视的，看到习近平本人这个主持了开幕式是吧，也发表了一个主旨演讲。但是呢，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各说各话。中国说自己的话，美国也说自己的话。我想好处就是说，直接的让对方听到了自己的这个意见，坚持了这样的自己的一个立场。我想如果是最大的这个交集大概也就在这个地方。虽然这个立场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面对面说或者说这个既然是对话，可能也有些没有公开的内容是吧，这也是很自然的。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吧。
嗯哼，何先生，刚刚在这个您加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河北的张先生，他提到他说其实美中之间没有这个作战的必要，也不需要来扩大这样的矛盾。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很多人认为如果华盛顿与北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仍然是这样的强硬互动，或者没有这个解决的分歧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来说，是不是有可能逼向双方走向摊牌？您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您自己认为呢？
摊牌是不会的。所谓摊牌就是双方要兵戎相见是吧，那么我觉得没有，美国没有这个动机，中国也没有一个动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客观的看啊，因为现在这个要么不摊牌，要摊牌的话，这个牵动的面太大，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我更愿意用一种，就是它还是一种博弈。中国有自己的理由，美国也有自己的理由啊。刚才这位，发言的这位先生啊，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其实美国方面有美国方面的考虑，我觉得这双方的考虑都有他自己合理的一面。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方从美国方面来说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太再平衡，这个据说最早是李光耀先生向这个奥巴马提出来的。因为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这个一些小国来说，他们觉得如果中国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那么如果美国不再加以平衡的话，那么中国很快就会主导整个，我们说至少是东亚地区啊，这种前景当然是有可能的。那么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或者说作为世界的这个领导者，如果他在东亚的这个势力逐渐的这个缩小了，他的影响逐渐就缩小了，那么确实可能会失去这个 东南亚东亚地区的国家的这个信任。那么所以这是美国是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么另外从中国的情况呢，我想中国没有一种武力扩张啊，就武力扩张去占领其他国家，这个意图肯定是没有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发展和存在，它对美国它会形成一种挑战。那么特别是在南海，因为我们知道南海它是中国现在正在推行一个一带一路，我们不管这个一带一路最后它会建设成什么样子，这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那是陆上的是吧，但是海路呢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就是要经过南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它无论是它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对外这个扩张也好，或者发展一个大计也好，或者说他自己所声称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拥有南海的这个主权也好呢，这个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立场是不能让步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经过最近这两年，这个中国已经是很巧妙的在南沙的一些主要的岛屿呢有了一个惊人的这个填海就这个扩岛是吧，已经新建了3个机场。那么这3个机场实际上是使得中国在南沙已经拥有了制空权，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能容忍。
好的，何先生，我们因为
是好的，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再来接听一位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在南海也好，在东海也好，之所以现在美国和日本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中国以前太软弱了。现在中国强硬一下呢，美国和日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另外一个，刚才北京的那位先生说呢，中国应该遵守国际规则，我对此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已经把这个马岛，说是马岛现在是阿根廷的这个领海，是吧？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机构敦促英国把这个马岛还给阿根廷。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李先生。我们先请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给您1分钟时间做个回应，顺便做个总结。
啊，我想马岛问题有马岛问题，就所谓也是这里面是有一个现实控制和这个国际法之间的一个冲突啊。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态度呢，强调的是两个，一个是国际法，一个是历史。那么这点呢，就南海的这个争端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南海这个周边的国家，他们也都各有自己的这个理据。那么我觉得美国特别是美国也包括这个日本嘛，在南海它主要还是一个牵制中国。那么这样一种牵制呢，照我看来呢，以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互为最重要的这个贸易伙伴的这个，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双方也不可能发生战争，但是呢这种博弈还会持续的展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何先生。我们继续回到现场的万明教授，1分钟左右时间，除了美中之间博弈之外，我们看到其实附近的地区与邻国也有一些反应，特别台湾的国防部新任国防部长最近就提到，南海的紧张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挑衅，甚至台湾方面呢向这个南沙的岛屿运补了4万枚的弹药。所以您认为除了美中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博弈，邻国或者是附近地区的一些反应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个邻国的反应呢，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很清的，就是不一样。有的说得很厉害，就是越南啊和这个菲律宾啊，其他有些国家像马来西亚的，其实它的利益跟那个越南跟菲律宾是相似，但他说的比较的少。我想呢，因为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说这几年，就最近点时间，中国这个在这个填海啊造岛这个走太快，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但是他做起来以后他那速度非常快，而且规模很大。另外呢，他可以看到要放到这个雷达，如果它变成军事设施的话，它这个走得太快。如果说特别是中国有这个经济力量的话，他如果他真是愿意的话，他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造成一个实际控制的局面，那其他国家基本是担心的。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两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美中战略对话、南海分歧继续过招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我们非常感谢万明教授还有何亮亮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为您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香港艺人何韵诗遭封杀，兰蔻是否被集权压弯了？稍后我们要来听听何韵诗怎么说。也请您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法国化妆品公司兰蔻的香港分公司在最近宣布取消知名艺人何韵诗的一场小型音乐会，结果引发了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弹，还有国际的关注。有分析表示，兰蔻在公布了这场演出之后呢，包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媒体指责兰蔻启用了支持港独、藏独的艺人，结果不少中国网民到兰蔻的微博指责该公司邀请分裂中国的艺人来代言。何韵诗他曾经积极地参与香港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并且在不久前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会面。中共的红色政治是否正在攻陷商业的自由城池？那么面对金钱的沉重，自由的理想是否正在弯下尊贵的双膝？我们为您邀请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他是通过电话从香港来参与我们节目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呢，是在美国的新泽西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先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稍后的讨论。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何韵诗来谈谈他这几天的观察和感触。何韵诗您好。
啊，你好。
是、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跟我们谈谈过去几天来有关于兰蔻事件所引发的这个巨大的反应，看来现在还在持续的扩散，你对于这样的发展你感到意外吗？
我想现在就有很多人在不太清楚这个状况之下去对这个事件去做出评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就是对于这件事跟大家讲明一点那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
好，
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我跟香港的 Lancome 而不是大陆中国大陆的 Lancome 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本来是在6月19号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然后后来就是有《环球时报》那个微博那边，他们知道了这个合作之后，就发出了一个微博，然后去煽动了一些网民的情绪。然后后来有这个回响之后，就这个首先发出声明的其实是 Lancome 的中国的部门，然后后来香港的部门，以我所知是他们受到一些压力，然后他们在香港的 Facebook 上面发出一个声明。那当初他们用上了像何韵诗不是我们的代言人，对此引起公众的误会，我们深感抱歉，这类型的字眼，对于我们就是不只是我是对香港人来看起来是觉得极为不尊重的。而且这一段话其实在我发出声明之前，其实已经是引起了一些香港网民的非常强烈的回响。那后来再加上他们就是用一个安全因素的原因去取消整个项目，那这个就更加是对于香港人的一个就是很莫名的一个指控，然后才会让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老实说，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香港人是对于这种自我审查的事件已经不是很陌生，但我对这一种打压。就这一次，因为这个不只是在香港或在大陆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关乎一个国际的一个法国的品牌。那所以就是说，当一个国际的品牌也会向这种压力去屈服，那我是蛮惊讶，而且我是认为这个事态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更加也不是关乎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是何韵诗，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也事关到很多的香港民众甚至香港艺人的发展。那么从你的这次的事件呢，就有一些外国的市场分析师认为，看来香港市场还有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啊，都是一个雷区，那么艺人在这里的发展都要格外的小心，外国公司在启用代言人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的政治正确。你的看法如何？你认为这对于未来香港艺人的发展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其实香港从多年来已经受着这种无形的自我审查，还有一种白色恐怖的打压。那就是从雨伞运动，或是到比较近期的一个铜锣湾书店的老板那个李波的事件， 其实这种荒谬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多，那政府那种不了了之的态度也是让很多的香港人感到非常的生气。那所以就是说这一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说这一个跟 Lancome 的这个特别的事件，如果只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合作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的。那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雷区，到底是因为香港人，还是因为一种中国大陆的一个打压，还有他一直在向各个品牌去散发的一种讯息，一种警告的讯息的那个原因到底是哪一个？我觉得如果比较清楚这一些事情的人应该也会看得出来。那对于香港艺人，其实也已经很早之前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甚至我觉得不只是对娱乐圈，而是对整个香港的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在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气氛，就是无论是品牌或是艺人或是个人，其实每个人都不太敢就是去乱讲话，或是我如果要去讲一句比较敏感的话，也会多小心或去多想一想才会去讲。那这个不是以前的香港，绝对不是这样子，那只是近年是越来越严重。
是何韵诗，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也看到了昨天在香港有十多个政党还有社团呢，这个声援你，那么来发起了抵制兰蔻的这样的一个示威活动。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抵制和示威能够改变外国公司在应对中国政府方面的作为和立场吗？还有你个人下一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那这个其实首先这个抵制是从中国大陆那边先发起的。那香港这个自发的回应，其实是对于品牌它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个态度的一个回应。那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品牌也是备受打压的受害者，但我们是认为品牌也是会有一个社会的责任，不能只去顾及市场，然后用一些不尊重人的方法去处理掉，然后就觉得这样可以不了了之。品牌的我是认为就是你要考量的是你去想要守住一个市场，还是想要保存自己品牌建立多年的形象。那我觉得这种示威或是这种行动是香港人在没有办法之下去唯一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不满。那就是希望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品牌们知道其实他们的行为或是他们的一些他们认为是上面商业的决定，也还是会消费者还有大众也是会看在眼里，也是不能接受
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兰蔻事件的当事人香港艺人何韵诗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你。那么继续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了。我们想把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我们在新泽西州的温云超先生。那么温先生，我们看到这整个兰蔻事件的这个变化，在这几天来有很多的发展。那么甚至现在这个抵制还有示威运动，也有法国人来发起了，他们在网站上也发起了这个抵制的行动。在一个小时前，现在联署签名的也已经突破了21,000人了。跟我们来谈谈，到底您认为兰蔻公司在处理这次事件上的做法出错了吗？如果错了，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应？
我想这个事情，兰蔻一开始是判断错误了整个事情的形式，也就是说，《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在6月4号当天挑出来，他们不过是想回避一个六四纪念这么个敏感的日子，他们希望有这种民族主义的话题去引导大陆网民的舆论。所以兰蔻公司如果最恰当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沉默不语，可能这个事情就跟没发生似的。但是就像刚才何小姐所说的，兰蔻公司它本身用这种不尊重人的方式，不尊重一个基本价值的方式做出这种回应，然后引发了后面的无数的这种他们不想看到的效应。毫无疑问，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公关的灾难，并且这一场公关的灾难现在看来还没有制止的迹象。当两方对立的情绪不断升温的时候，兰蔻往哪个方面去倒？顺从中国网友，中国网民的意见的话，我想他在香港和海外市场毫无疑问他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他如果现在又往 海外或者香港网友的立场上偏的话，那它中国市场可能就是个问题。也就是说，蓝购公司本面事情的不恰当做法，是让整个事情滚雪球般的不断的在发酵。
嗯，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正好它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香港的一部分青年的去中国化，厌恶中国。那么包括占领运动啊，就是何小姐说的这个雨伞运动和这个今年二月八号的这个旺角的这个骚乱，还有一系列这个事件嘛、啊。那么何应士小姐肯定是属于这个就是支持这个占领，她是占领运动的一个参加者。那么所以呢，这个香港的很多这个青年人在兰蔻取消了何韵诗的这个代言人之后呢，肯定是支持何韵诗的。他们恐怕更多的想到的并不是对于兰蔻的这个行为本身的一个愤怒，而是折射了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啊，或者甚至也就包括了这个港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潮。那么我说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属于就是思潮这方面的，或者说就是这个香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当中这个紧张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呢，那就是一个更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品牌、这些西方公司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们如何看这个中国这个市场。那么类似的事件其实呢是其实常常是发生的，一个包括像这个今年年初的一个周子瑜事件是吧、
嗯、
周子瑜事件后来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现在何韵诗这个事件也是一个，我估计未来也还会有。那么我是这样看的啊，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兰蔻的这个总公司的决策人，那么兰蔻在中国的市场大还是在香港的市场大，我想基本上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情况，面对这样情况而受到批评的西方公司太多了，比方说 Facebook 的这个创办人是吧，他受到过多次的这个批评，说他为了他其实他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嘛，但是他多次访问中国啊，还在这个长安街上跑步等等。那么很多人就批评他为了想进入这个中国大陆啊，不惜向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低头等等。那么好像他们对这样的批评也已经无所谓，这好像是当前的一种常态。因为毕竟就是目前来看的话，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当然在某些人眼里它也是一种筹码。
是何先生，我想对我想请教您，打断您的是啊、哦、因为这起事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其实是主动挑起了，就是问了网友怎么来看待兰蔻公司启用何韵诗作为代言人，那么把所谓的港独藏独的帽子扣在了何韵诗的头上。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这起事件呢其实本来不会像这样的扩散，但是因为中国官媒在这样的一种发言之下呢，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应。您的看法，那么特别是很多这个所谓有些人说所谓的中国在政治上的这种政治正确强压在演艺人员的头上，这种做法公平吗？您的看法？
第一呢，这个环球时报呢，我想我不会用官媒去形容它，因为我们说所谓官媒指的是比方说就是中国那些正式的这个官媒，比方说人民日报，比方说新华社，这些是正式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是属于人民日报下面的一张小报，而且它是完全是这个自办发行的。那么它经常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有一些相当强硬的这个言论，但是有趣的是它本身就是所谓市场力量，就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这个几百万读者作为他的一个筹码。而且环球时报在中国的网络上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不是就是北京的这个最高当局，哎，现在你们去这个话题你去炒作一下，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比方说这还不是中南海做出一个决策，哎，你们现在要这个何韵诗的问题你们要炒作一下啊，因为中国这个情况它确实是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香港的我们说这个艺人，包括这个电影人，包括音乐人多了，这些这里面，你说他们是在寻求大陆中国大陆发展的多，还是说为了追求这个民主，或者是为求为了这个独立一个影响，我宁可不要这个市场，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风骨。那么这样的一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调查，这里面我想无所谓好和坏的问题。这也就是一个个人在利益面前他所做的一个选择。这个
好的，
这方面我们看看一下。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好的，何先生，我们现在呢在电话线上有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热线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来接听这一位，就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
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我是个人比较支持何小姐的， 我觉得抵制兰蔻也不是明智之举，我还是很希望香港的青年能再一次举起黄伞占领中环。我觉得大陆很多青年会支持香港青年这一举动的。至于抵制兰蔻，我还是不赞成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广东的黄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接下来想请教在新泽西的温云超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黄先生的这个说法，但是也有人提到，到底这一次在香港的这种抵制示威行动，能不能够对这些外国企业或外国公司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是不是这些公司真的在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为了商业的利益来低下头？您的看法？
我想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反例，就是谷歌公司。当时中国想胁迫谷歌公司接受中国的审查的时候，谷歌公司宁愿退出中国的市场。我们也看到谷歌公司现在的发展，没有中国市场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国际化妆品公司来讲，他们也看到在中国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其实在萎缩的状态，并且即使中国买兰蔻产品的人相当一部分也是通过香港这个桥头堡这个地方转口港来购买这些国际的化妆品。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这个账要仔细算下去的话，也未必就是说明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让这些国际公司放弃他们本身应该坚守的价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毫无疑问，如果兰蔻继续的配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特别是像环球时报所宣称的那样做出妥协的话，我想他们会失去更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他的公司或者是包括一些国际的互联网巨头也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过去30年的基本上实践一个状况来看，跟中国市场跟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这些国际公司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基本上很多现在都已经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延续温先生您的说法，稍后我想再请您继续评论。不过我们来看看这幅漫画作品，这是旅居澳大利亚的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先生的作品啊。那么他在这个创作这幅作品呢，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把它放上荧幕上，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所谓的兰蔻北京公司这样的一个标志之下呢，写着英文 Forever Young 青春永驻，但是我们看到的代言人却是中国永不腐坏的毛泽东的遗像。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作品呢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认为这确确实实点明了现在很多的外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不仅仅要注意这个中国民众的反应，也要注意中国的政治风向球是怎么转的。温先生，您的看法，到底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股压力呢？
我想对于那个环球时报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需要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种情绪去包装他们的进行鸦片，为了就是即使像何先生刚才提到的为他们的这个本身的市场，我想这一点是他们刻意的做法。这一点从现在他们本身的市场需要和还是他们是不是受到中国当局的支持，这一点来看，我们其实对这个东西我们都可能需要有一个更清醒的姿态。特别是这次包括环球时报他们本身的社论当中提到的吃中国饭不能砸中国锅，这个是直接借用了习近平先生的吃共产党饭不能砸中国锅。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挟自己所谓的市场优势，想逼国际互联网公司、国际化妆品公司或其他的这艺人对中国做出屈服的姿态，这个基本上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病毒，那这个其实要大家更清醒的对待。
是，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何韵诗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有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的年轻人的所谓去中国化，但是您认为这些年来香港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对立态度，对于兰蔻香港的做法，是不是有可能更加激化这样的一种对立？
应该也不会更加激化吧，因为类似的事件呢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新的热点，但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会发生的。 香港确实是现在有越来越强烈的这种去中国化和这个要求独立，要求这个从中国独立出去这样的这个思潮，但主要是在青年人当中，因为毕竟香港有700多万人嘛，700多万人中，香港的人可以说是也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都有，包括艺人，包括我们说这个无论是流行音乐的歌手啊，还是这个电影人，他们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很多人他们会支持这个雨伞运动，支持这个独立运动，但是也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为了要在这个中国大陆市场这个立足，他们会就不会说这些支持港独的话等等。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会长期的这个存在。那么
我想
所以对请说。
是温先生，您有意见要表达？是温先生，请说。
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刚好香港社会关于六四纪念活动要不要和中国切割，或者进而言之，香港要不要中国切割的这个大情绪和大讨论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相当于《环球时报》给香港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最坏的示范，也就是说。Yeah, 这个会让香港市民更加清醒地看到，如果香港不跟中国切割的话，随时就会被像《环球时报》或者是中国政府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爱国主义的情绪来绑架这些外国公司，进而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我想这个事件也就是《环球时报》搬起的石头又一次准确砸中了自己的脚。对，当他们想宣传的民族主义，其实从客观的结果来看，包括像周子怡这样的事件，都是指向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是对于兰蔻香港封杀了何韵诗事件，是不是引发了所谓这个中国官方所谓的这个吃中国饭砸中国锅这样的一种争议啊？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历来这个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比如香港也好，打压也好，他们他忘记了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形象，你树立一个让人家怕你，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他给自己就是说我打压这个什么这个铜锣湾书店呢，是在台湾那个这个比如说台湾这回民进党的获胜和这个现在香港的这个港独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认为都跟中国共产党所谓这种强硬的对内政策、对外政策有关系。你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形象？你对外人家现在都怕你，你要是说我让人家都怕你，他们这个政府这底下这些官员们根本不懂得这种现代的文明是吗？他们是捍卫的是打这个党建立，打这个国家建立，就是捍卫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捍卫的一种理念。你比如说你们打的这种理念，这个夺取这种权利，但是你反过来把抛弃这种理念再捍卫这种权利，现在实际上他们就是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您张先生。我想请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来做一番回应，特别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在中国加强大外宣宣扬软实力的时刻，类似像这种打压封杀艺人的这种做法，难道不会引发更多的反弹吗？何先生，
北京好像不怎么在乎这种反弹啊，据我的观察，就是很多在外界很尖锐的批评或者是什么，如果你我相信刚才那个天津那个先生的想法也是一种真实的这个想法，而且现在但是中国人的想法大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方说也有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属于是最保守的，而不比方说这可能就跟中国这个处境是有关系的。再说呢，像这个何韵诗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跟大外宣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外宣本身肯定是失败的，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何韵诗事件跟大外宣又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环球时报它不是一个外宣的工具，它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但是它在外界却常常引起关注，引起的关注往往多于中国的这些外宣，这本身也是很有趣的。
嗯哼，那么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现在看到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何韵诗的事件，国际舆论能够在这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想就是说，国际舆论关注这个事件，就是有点感同身受，因为中国在这种打压，就是像兰蔻公司这种模式，其实对互联网公司、对其他的国际媒体，都已经是一种很通行的做法，并且也是让所有的国际媒体由于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那个本身的企业的利益之间能不能得到一个平衡。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于国际大公司来讲，他们 感受到压力或者是彷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就是说当你遵守中国这种只为了市场的金钱的利益而做出这种价值妥协的时候，你企业坚持或者说被更多的人接受的这个可能性又在哪里？所以这种平衡对于企业来说是也是一个困局。但是以我们在过往以观察一些跟中国公司合作的、跟中国政府合作的公司来讲，这种深度合作几乎都是以失败的告终，并且要看到中国政府、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和中国当局的政策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市场也是在不断的目前在下行的状态。我想这个是国际公司在考虑当前政策的时候需要重要考虑的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还有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实时大家谈有关于第二个话题，香港兰蔻封杀何韵诗，是否显示西方企业对中国集权弯下了腰身？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我们感谢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态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在此前两天，奥巴马政府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刚刚成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星期四在克林顿竞选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想祝贺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美国总统竞选的推定候选人，创造了历史。他补充说，瞧，我知道总统这份工作会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希拉里将会胜任这份工作的原因。奥巴马在宣布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对他的称赞溢于言表。同样在星期四下午，奥巴马和克林顿的民主党初选对手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举行了会晤。奥巴马表示，我不认为谁会那么胜任总统这份工作，他拥有完成总统工作所需的勇气、热情和全心投入。奥巴马的支持强化了克林顿的竞选势头，他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付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还会结束人们由于克林顿和桑德斯之间的激烈选战而对民主党党内团结的担忧。星期四在会晤了奥巴马总统之后，桑德斯在白宫外对记者说，他希望不久会晤希拉里·克林顿，我期待着不久会晤他，讨论如何击败川普。一名逃离美国参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后来改变想法的美国公民，现在回到美国面临恐怖指控罪。穆罕默德·哈维斯星期四下午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的一家联邦法庭出庭，他的被控罪名是提供以及阴谋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现年26岁的哈维斯三月份在伊拉克北部被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俘虏后成为新闻人物的，他是已知的在战场上被俘虏的第一名美国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库尔德官员说，当时他们的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城市辛贾尔附近看到哈维斯在游荡，于是在他投降前向他开枪。库尔德武装在哈维斯身上搜到3部手机、记忆卡、2张银行卡以及450多美元。预计约有14000人将聚集在一个传统穆斯林追悼仪式上，哀悼穆罕默德·阿里的去世，届时将会有电视和网络直播。中午的追悼会将会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自由堂举行。阿里1960年曾在此参加他的首场专业拳击比赛。仪式组织者说，对穆斯林来说，这是一次向他们认为的信仰英雄告别的机会。上周，阿里因败血性休克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4岁。至此，哀悼活动为期2天，追悼仪式在第一天举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等名人会出席最后的仪式，克林顿将在仪式上致悼词。喜剧明星比利·克里斯托将会参加周五在路易威尔举行的活动。中国星期四驳回了日本方面的警告，在此前几个小时，日本在一艘中国军舰从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驶过后，坚决誓言要保卫本国领土。中国国防部在北京宣称，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军在本国管辖海域航行合理合法。 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说，在东中国海的海上事件仍在发生之际，日本副外相斋木昭龙于凌晨两点召见了中国大使陈永华，表达严重关切并提出抗议。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对记者说，日本将尽一切手段保卫尖阁列岛。他说，那艘中国护卫舰星期四凌晨在日本领海之外贴边驶过，这是一起严重事态，是单方面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正出现一些引人瞩目的现象。中国企业在2016年前十周的海外投资要比去年整一年的多。相比2015年的1080亿美元，中国企业至2016年4月中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1100亿美元。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